家好，我姓吴，1980年夏天，我和先生带着三个孩子，7岁、2岁，最小的10个月，从台湾到夏威夷定居。先生从事国际贸易，经常出国不在家，到了英语国家当然得说英语。从初中起，我背诵英语的能力很强，考试成绩非常好，但是要开口说话对我来说非常困难。同样的谈话句子换了一种说法，我就一片茫然，张口结舌的不明白对方的意思。在夏威夷，我住的是42层楼的公寓，楼下有一家麦当劳，还有一间中国餐馆。第一次带着三个孩子去麦当劳，比手画脚，口干舌燥，很狼狈地买到了食物。我特地把最后一根薯条留下，要7岁的大女儿去麦当劳采买。她很成功地完成了任务。小孩子学的语言很快，一个暑假他会带着我们问路，坐巴士到我们想要去的地方。第一次到楼下超级市场买菜，很多中国食物的材料根本没有，我想买一瓶料酒烧菜用，当然没有，于是买了一瓶最便宜的洋酒，效果也不错。有一会我要大女儿去买一些蔬菜和酒，菜都买回来了，但是酒却不肯卖给他，他也讲不清楚是为什么。先生又出国了，我在那没有朋友，只有问题，但永远没有答案。不是我偷懒，三个孩子都那么小，我一个人每天忙得不可开交，有个贴心的大女儿真好。很快的开学来临了，学校经常有通知单，我一看到就心惊肉跳，很多字都看得懂，但连在一起是个啥意思？只好等到楼下中餐馆晚上10点打烊，我拜托老板娘翻译。每天我买麦当劳的早餐给女儿当午餐。当时他们班上有一位从台湾来的小男孩，每一次他带了中式的饭菜以及饺子包子等，都会引起同学的围观和取笑。第二年我们搬到洛杉矶的城县，当时那里全是白人，只有很少数的华人。我在那里的中国教会碰到了一个少女时代的邻居宝珠，那时候大女儿已经看得懂学校通知的内容，但每学期老师和家长谈话，我必须得出席，只好请宝珠代劳。她回来告诉我，老师非常夸赞你的女儿，下一次啊，你自己去，只要面露微笑，频频点头就行了。星期六如果我先生在家，他会开车带着我们全家去蒙特利公园 Atlantic 的路上唯一的一家中国餐馆彭园吃午餐，然后我们会到隔壁也是唯一的中国超级市场买菜，看到从台湾来的罐头食品内心好激动。还有一件令人开心的事，每个星期六台湾电视公司会租用美国的一个小电视台，从下午2点到4点可以观赏到台湾的连续剧，几乎台湾来的移民家庭都会准时到电视机前面等待，偶尔会遇到那个时段开天窗，我们依然会守候在电视机旁，眼看着荧幕上闪烁着一条一条深黑的黑雨，还舍不得关掉，总盼望荧幕上有奇迹出现，然后又期待着下个星期天下午早点来到。搬到城县，大女儿上学都要自备午餐，在有限的台湾朋友口中得知孩子们都带三明治，于是我到老美超市蹲点，贼眉贼眼的看到一位白人妇女买了一条吐司面包，又尾随她买了一包 ham， 心想两片吐司夹一片 ham 太可怜了吧，于是我里面放了两片 ham， 可怜又乖巧的大女儿就这样吃了2年的干面包。我完全不懂在面包上要涂奶油，还可以切番茄片放生菜再加上煎蛋等等，花样种类繁多。 学校距离家中不远，大女儿每天走路上学。我们家院子有两辆车，先生经常出国，我带着孩子没有机会学开车，当时全靠着两条腿。每回去超级市场买完菜，小弟弟坐在超市的推车上，大女儿在车前扶着保持平衡，小女儿牵着我的裙角一路把车推回家，然后大女儿看着弟弟妹妹，我则赶快把车推回超市。终于小女儿要上幼稚园了，之前我告诉每天起床很晚的弟弟，如果你上午起床没看到妈妈，先去洗手间看看，不在，再到客厅又不在，去厨房也看不到妈妈，不怕，你就在房间窗口等，一定会看到妈妈的。于是早上我牵着小女儿的手走到幼稚园，再一路奔跑回家。快到家时，远远的就看到一个小脑袋在窗户旁边的一个小角落，眼光充满了期盼，然后露出笑容。我一开门，他已经在门后迎接我了。唉，先生居然常常带着嘲讽的语气说，每一家都开车进出，只有你是我们这个社区的一大奇景。在路上奔跑，带着孩子推着超级市长的车回家。我好想学开车，他说，去找你的姐妹涛吧。有一次弟弟发烧生病，我送完小女儿回来带弟弟去看病。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我穿着一件宽宽长长大大的大衣，把弟弟面向我靠在我的胸前，用大衣挡着，外面再加了一条小毛毯，走了六条街到了一个台湾医生开的诊所。护士小姐在为他量体温时，发现他的小手是冰凉的，又得知我是走路来的，默默地握了一下我更冰凉的手，什么话也没有说。在城县，大女儿是班上唯一的亚裔，八岁的她看到同学的父母在周末都会请保姆，爸爸带着妈妈出去晚餐、看电影、跳舞，于是她央求爸爸带我去吃一顿晚餐。大约求了半年之后，先生勉强跟我去了一家餐厅，总共只跟我说了三句话，要吃什么，每一次都是随便，最后走吧。九岁时的大女儿带我去百货公司买粉红色的内衣裤，不忍心辜负她的好意，但是我没有穿。夫妻的感情不好，不是一件性感内衣能够改善的。十岁时她订了一本书，有一天她问我，妈，您和爸爸有没有法国式的接吻？我听不明白，他其实也不懂，告诉我舌头转来转去，当然没有，而且我们在结婚半年之后就没有吻过。女儿很伤心，她告诉我，妈妈，我觉得您应该跟爸爸离婚。有一天傍晚吃完晚饭，先生带着三个孩子外出买东西，有一位身材高大的黑人到我家敲门，他是来推销清洁剂的。我站在打开的大门旁，他站在我对面，我告诉他我没钱，于是他站在那里教我英文，口袋没钱怎么说，钱存在银行又怎么说。我们站了好久，学了不少英文单词，直到先生带孩子们回家，他大惊失色，把我骂得狗血淋头。11岁的大女儿苦口婆心地劝导，妈妈，我知道您不喜欢看社会新闻，讨厌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但是您一定要了解，不好的事在任何地方都有，免不了的，您要看社会新闻才知道遇到了事怎么防范。在洛杉矶不会开车等于没有脚，生活太不方便了。发出求救信号后，教会有一位年轻的弟兄义务教我开车。学会开车后，在城县笔试只有英文，没有问题，答案全对，路试上居然也有86分，拿了驾照一路上就上高速公路。不久我们搬到 South Pasadena， 那时候的老侨民多，新移民少，但是还是只有一家中国超市， 日子过得还是美式生活。终于我要考公民了，我背了120条考古题，信心满满的去考试。考官是一名亚裔的女性，她在跟我拿文件时，我不大明白她的意思，马上慌了。她看到六神无主的我，叫我别紧张，于是我更紧张了。她问我口试的第一个题目是美国最高的统帅是谁？啊，没有这个题目啊。他看我茫然又可怜兮兮的表情，换了一句，现任的美国总统是谁？雷根。我马上回答。他又问了我几个很简单的问题，然后拿出一张纸叫我念第12题，当美国公民最重要的是选举。我念完之后，他把纸转向背面空白，叫我写下来。顺利的通过考试，他叫我到另外一边排队去取什么文件之类的。那个也是一位女士，她和我小小的沟通，发现我英语能力真的很差。她说你一定要去社区学英文，我当然一口答应。大女儿有一次在信用卡账单上发现了爸爸背着我们带着公司的秘书去旧金山住旅馆吃美食买化妆品，她的世界垮了，哭得好伤心。我叫他别去问爸爸，我想想看应该怎么做。其实我整个人都呆了，完全没有思绪。终于那位先生开口了，我成全了他们，搬出了家，去外面租了一间小公寓。那时候大女儿15岁，小女儿9岁，弟弟7岁。他居然像一家之主，首先分配工作，谁去洗衣房洗衣服，谁去洗碗盘，谁用吸尘器清理地毯。很幸运的，我到了一家中国公司上班，一夕之间小孩全长大了。我们经济状况不大好，因此他们念大学硕士全都是半工半读完成学业。孩子们眼见爸爸在婚姻中对家庭的不负责任和对妈妈的无理和苛待，又看到妈妈的天真和无奈，在这种环境之下长大的孩子深知学问的重要，也晓得求人不如求己，个个奋发图强，努力向上。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一直在进步，占有一席之地，对我的呵护和关爱有增无减，我真是太幸运了。也很替这些年到美国移民的中国人感到庆幸，他们享受到中国美食，每一个地方方方面面都很顺利，甚至去办事还有翻译相助，太为你们的幸运感到高兴。